中书舍人苏轼在详定义法所极力主张义法可以雇佣不可拆派，只是不应该在故意实际费用之外多收百姓钱财，如果量入为出不至于多收，自然足以有利于百姓。司马光不同意他的说法。司马光说，差役已经实行，接着听说有命令，故目不足，才允许确定差派，屡次更改，号令不统一。又转运时想要把一路统一为一个法令，不让各州县根据实际情况各自处理，有的已经接受差派却放走一人，有的已经辞去故意却重新拘捕他们入役，有的仍旧用钱招人雇佣，有的不用钱白白招募，纷乱不定，逐渐违背本来意图。于是逐条列举最初上奏的文书，曾经允许州县兼司陈述是否可行。从今以后，外官如果看到利弊，县允许直接上报转运司，州允许直接上奏，使下面的情况不庸塞。详定所指应当审核兼司州县所陈述的详细判定可否，不是他们职责范围内却务求提出奇谈怪论不切合实际情况的不要采用，也不可以凭一路一州一县的风土利弊一概施行于天下。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不久下诏各路方郭五等以上以及丹丁女户官户四冠第三等以上，原来缴纳免役钱的都减少五分，其余户等在此以下的全部免除缴纳，仍然从元佑二年开始，凡是支付酬劳衙钱重男差役以及刚运工造亚送餐钱用方场和度钱给付，不够才得在这六色钱中补助使用，如果有剩余封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陈辽上言，朝廷虽然设立了差法，但明确允许百姓户雇人代替，州县大多已经施行，近来命令公守必须本人亲自服役，恐怕公司不方便。下诏不愿意亲身担任役事的，允许招募曾经担任公守而有功绩的人，雇钱虽然多，不得超过原来招募的数目。御史中丞刘志说，公守不可不用差法，因为乡人在役就不只有家丁子弟的帮助，至于宗族姻亲乡党，没有不成为耳目的，有贼捕就能抓获，又因土生土长自重，没有逃亡的忧虑。自从实行雇募，倒扣充斥，是因为浮浪懒惰的人不能承担责任。比如五路公守，西宁未变法前亲身服役，最为强劲，他们的才艺补给能力胜过其他路。近来恢复差派，没听说有不乐意而愿意出钱雇人的。只有川蜀、江浙等路，先前生差上一等户，都习惯于娇贵脆弱，不肯承担侦查捕贼的责任。请求五路必须差派正身，其余路就采用新敕令，分为三等。原来有户等已经曾经接受差派的，曾经有战斗牢记应该留下的，愿意雇人代替自己的，设立这三等，希望新旧兼顾，逐渐习惯防御捕捉。侍御史王延叟也说，雇人代替恐怕不能胜任事情，大致与刘志相同。监察御史上官军说，议事中最重的没有比得上衙钱，其次是公守。如今东南长明衙钱招募已经足够，所差派不到上户，上户必然差派公守，这是以上户承担中户的议事，实际上优幸。上户产业厚而易轻，下户产业薄而无益，然而所应当补蓄的正是中户。如今如果增加上户服役年限，使中户轮番休息稍久，那么补蓄和免除就均衡了。又说，近来允许应当差派公守的户役可以差人代替，这个方法最便利。议论的人说，亲身担任其役就会自爱而慎重犯法，西宁木法实行已久，何曾听说盗贼充斥，那些自爱的百姓承接扶铁追捕还可以，让他们与贼人拼命怎么能做到呢？两浙各路按法案差派公守，必须责成正身，甚至有哭泣辞免的，这难道可以依靠他们发挥作用吗？如今已经立法允许招募曾经担任公守而有功绩的人，比起泛泛招募应该有所不同。殿中侍御史吕陶请假回成都，于是让他与转运司商议制定一法。后来商议制定增减服役年限的法令，说户多的相以12年，户少的以9年，而因差之户通共轮一周，用一周的月数参酌户等，户税多的占役日数多，少的按比例减下，那么均匀适中，无偏颇了。虽然按等地周差都允许招募人代替，这样四等户往往少差，而五等差不到了。衙钱全部命令招募，用方场钱支付酬劳重男差役，这个法令公允。在这个时候，议论议法的人都下到详定所， 很久不能决断。于是文彦博说，差役之法，设置机构，众人议论，命令纷杂下达，导致很久不能决断。于是下诏撤销祥定局，依法专门隶属户部。建议大夫先于身说，开封府多官户，祥符县甚至全乡只有一户阴差，请求裁减其滥。凡是保甲受颁行的，如同进纳人力，必须升到朝官才免除色役。旧法户赋免役前达到300名的，命令仍然输前免役。侍御史王延叟说，这个方法看不到好处。比如两户，一个输前达到300千，一个达到289千，相差多少？而阴差的3年5年就能休息，阴输住的钱终身缴纳，没有停止的时候，不到破产终究不能免除。这样势必巧为免计，有兄弟就分居，不这样就会卖其产业，只要稍微降低300千的数目就可以免了。不出2-3年，高墙户都成了中户。后来下诏，原来输免役前户达到百千以上的，命令如同六色户输前注意，大概想用这些钱广泛雇佣，使轮流休息优于长久。凡是户少的乡，阴差不到3番的，允许用六色钱招募州役，还不到2番就申报户部，移用其他州的钱来舒缓差期。乡户衙前受役，应当休息没有替代的，就按木法给固实之钱。如果愿意投募的，仍然免除本户申役，不愿意的，赶快招募人代替。元佑2年，翰林学士兼侍读苏轼说，差役之法，天下都说不变。从前故意中户每年出多少钱，如今差役中户每年花费多少钱，再用几年一役比较，约略可见其数，那么利害明显。何况农民在官府服役，官吏百般蚕食，比起故人苦乐相差10倍。五路百姓质朴拙笨，偶然遇到差为虚吏，又转而雇佣惯习之人，尤其痛苦。不久下诏郡县各自陈述差役法厉害，分条分析上报。4年，又正言刘安世说，御史中丞李常请求恢复故目，心怀奸邪，危害政事。在此之前，李常说差法诏令下达，百姓知道不再输钱，曾经欢呼相庆，实行久了才开始觉得不输钱有害。为什么呢？差法废弃已久，户籍不清，轻重无标准，乡宽户多的仅能得到轮流休息，乡狭户空的连年在役。上户籍等以前有每年输钱百千到300千的，如今只差为公守雇人代役，每年不过用钱30-40千。中下户以前输钱不过3-2千，而如今所雇成服散从之类不下30千。那么如今的法令图能优惠方便上户，而三等四等户困苦日益严重，希望下诏一两个干练臣僚，让他们与赋税官员取差雇二法，便于百姓的执行。不要牵强新书，不要固执就说百姓认为好的就是好的。而刘安世则责备百姓出钱为非，请求固守差役最初建议，所以以李常为罪。知杭州苏轼也说，改行差法，那么上户的害处都去除了，只有三等人户当故意时，户每年出钱最多不超过3-4千，而如今一役2年应当花费70多千，休闲不过6年，那么8年之中，从前徐出30多千，而如今并出70多千，苦乐可知。朝廷既已取六色钱，允许用故意来代中户，颇除遗害，以全二利。如今只有狭乡户少，服役者替换休闲不到3番，才得用六色钱招募人来代州役，这个方法不公允。
为什么呢？
百姓出钱本来是为了免役，如今却限制番次，不全部使用，留钱在官，名不正，又所雇的人少，不足以舒缓中户的劳苦，又投民衙钱不够员额，而乡差衙钱又应当更待，就另行差派，更不值钱。如果愿意救长民，那么支筹重难全部给予他们，仍然计算日月免除其户役及免铸役钱20千，而州役只有吏人，衙钱得全部固目，此外全部用差法，如果休役不到3年就用铸役钱之目，这个方法尤为不通。从元丰以前没听说天下有缺额衙钱的，难道曾经议乐只是因为重难月给可以足用？当时奉使如李承之等人所到之处就已减课，元佑改法又行减削，既然多不知月给，如何肯去招募？如今不遵循其根本， 却想要重困相差，全不知钱，而应募之人尽数之给，又放免一钱二千贯，想要以此诱挟，全部令其应募，何如直接增加重男月给，使招募得以实行。请求催促招募缺额掌名衙钱限期虚足，如果应当增加钱固募，上报监司，议定即行。义律以二年为一番，向来还允许一户歇役不到三番，就令固募，是想要百姓空闲六年，如今忽然减作二年。幸好六色钱足用有余，正可加添番数，而却减番添役，农民都纷纷妄说朝廷移这笔钱到别处。虽说量留一分备用，如果有剩余数，就量减下无丁户及女户所付一钱，这是空言无实。丁口产税开收增减年年不同，如何预先知道来年应役而预先装科？如果赶快减下，临期不足又需增加收取，利源为奸，不可胜防。大抵六色钱以免役收取，应当用于故意全部用尽，然后民政而人服。只有一件事不得不考虑，州县六色钱多少不同，如果各随多少以为之用，那么肤钱多的地方一户悠闲太久，六色人户反觉肤钱数多。请求今后六色钱长存一年备用之数，而会计岁所当用以盈余而通一路，酌量人户贫富色役多少预先品配，以一路六色钱能容分给，令州县全部雇人，以本地色役轻重为先后。如此则钱均而无弊，雇人稍广，中户渐渐复苏，那么差役两法可以久行而不变了。这时议论一法不变的人很多。五年，在下诏中书舍人王延叟、枢密都承旨韩川、建议大夫点检户曹文字刘安世一同审阅立害。户部请求河北、河东、陕西乡差衙钱以头目人所得固之为标准，而减半给之。头名衙钱只差其长，其他头名都免。六年，三省援引三路头目衙钱役例，一概推行其他路。下诏凡头目人免其户二等以下色役，乡差人户全部用头名人代替，愿意长期头目的听任。又下诏株洲衙钱以允许量之固职参钱，担心费用广南之转运，提刑司应随土俗参酌立定优重分数及月给参钱，用之酬额钱给之，不得超过旧法原数。州役应乡差的，如果一乡人户中役都未及四年，允许用注役钱招募人为之。总计一州固职，其注役钱不足用，就在户少一凡的乡分先与固代一役，役完按即复差如初。株洲岁计注役钱长留一份外，以固职对计，或缺或剩，提刑司通一路一用。因差诸县首例，何一乡修役都不及三年的，也允许用注役钱固募。计中一役，另外有闲及三年的，再行差法。株洲县设置差役都属尾部，取民户税产物力高下差取，分五等排定，而书列其色一年月及其更代人姓名于逐户之下。每遇差役就按级自上而下，力不得一窜先后。方场和杜前以固衙钱而有宽胜，也令补助其余一人。朝廷审定民意，差募兼行，斟酌补除，极为详备。而州县不禁用注意钱募人，以补平易之地。今扩据纲目，下之州县使客成之。第一条，应当服役的人户三等以上允许休息四年，四等以下允许休息六年。如果人户稀少无人轮换，服役期满后休息时间不够上述年限，就用注役钱招募他人代替服役以补足年限。第二条，在人口稀少辖乡的县，一人除衙钱，州吏允许雇佣，壮丁直接差派不雇佣外，所有州县一人都允许招募，以应募的月日来抵补那些因服役但休息不够四年六年的人，让他们达到规定年限。每县总计计算应当差派应募的一人数目，规定两个定额，差派的人服役期满，由应差人接替，雇佣的人有缺额，另外招募人补充。两个定额都已确定，如果户等应升应降，需等到三年造部时按即另行确定，未到造部时间就以定额为准。如果本等人户少，不够州县应服役的总数，就用次等人户中物力达到本等七分的人来承担。第三条，在人口充足宽乡的县，除以雇佣的衙钱州例外，其余差役都按次序差派。第四条，官府雇佣工首， 先雇曾经当过工手的人，如果不够，用无勇且登记在雇佣名册的人充任。其他一人愿意因雇的，选任也按此例。第五条，壮丁都按户籍名册实际轮流充役，半年一换。第六条，一州一路中有辖乡一平的县，目前不足，提刑司用一路注意宽胜钱通融一用，仍不够，用方场合度的宽胜钱补足。同时汇总一年内应支付酬劳牙钱等役的费用若干，按十分之率，每年在宽胜数额内再留存二分，以备支付酬劳牙钱等，储存五年，累计达到全年宽胜总额就停止储存。仍不够，户部用其他路的各项宽胜钱役用来补足。第七条，注意钱每年储存一分，存到五分就停止或临时之用，随即拨补给足，始常保持五分之数。第八条，军人因差接送、押送，本来是用来替代有雇钱的役人，接送军人有费用，提刑司技术归转运司。第九条，众役人因替换但愿意继续应募的，允许给雇钱服役。第十条，役人必须有纳税产业才能应募，有应币应当赎罪以及曾犯徒刑的，即使愿募也不雇佣。如果是工匠，需有两户有资财的人作保，雇钱虽多都不能超过旧法已募的数额。第十一条，陕西镇戎军、德顺军、西州的衙钱都由官府给田以抵当募职，内地人户愿意按此法应田募的允许，仍用方场合度补还转运司应输的租客。凡是县每年开列色役轻重，相分宽狭，所有役雇钱有无余欠，各按实际情况分别上报州，州上报监司，监司集中商议，联名上报户部，并另外开列一路一用及宽胜县分的钱数送到户部。在此之前，收到官田时曾令田已登记在官及县佃人逃亡的，全部拘收入官，留充雇募衙钱。至此便参酌实行田募之法。元丰八年下诏，其长壮丁一期已满，不许连续担任。这是因为知道他们利于受贿请托，不愿更换的缘故。百姓有因父母丧事而应服役的，三等以下户免除，三等以上户令酌量缴纳役钱，在户钱中十分指责输三分，服丧期满后恢复。哲宗开始亲政，三省说役法尚未就绪，帝说只管推行元丰旧法，减去宽胜钱，百姓有何不便？范纯仁说四方情况不同，需根据民意立法才能长久，于是令户部议论。又四见诸福说输钱免役有多征数额的，用钱故意有定价太重的，异色之中又有优变而愿自己服役牧人不必给雇钱的，请详细裁剪。中书说自推行差法十年，民间苦于差扰，前后议论者纷纭，变更不一，没有止境。于是下诏恢复免役法，所有条约都用元丰八年现行制度，相差役人有应募的可以替换，即行罢遣，允许借用方场合度及封装钱作为雇职，需有一钱日补足其数，所输免役钱从今年七月开始。其户长壮丁招募雇佣，不得以用保证、保长、保丁充代，其他役色因雇的照此，所征收的宽胜钱不得超过一分，以前曾超过数额，现在应减下的，先自下五等人户开始。各路设置提举官议员，是提刑司所在的州为治所。如果地方风俗利害不同，是有未经未变而应更改增损旧法的，分条陈述与转运，提刑司联名上奏。又下诏用旧法取量添酒钱的盈余数给予法司吏参钱，不足则抵当息钱，也允许贴用。先前曾从七月开始征收，后又从未年开始，地方风俗差顾不一，姑且仍照旧制，等到开始征收时，到五月全部实行雇法，凡因差派在役的都罢遣。就免役法施行时，壮丁间有差而不募的，其不征收役钱仍如旧，所有钱额所征取三年雇职实际支出，酌定一年中数立为年额，以平均征收。此外索取宽余不得超过通额十分之一。免役钱刚恢复尚未征收，暂且用住役钱给雇职不足，虽免役宽胜钱也允许使用。七月，户部看详役法所说募职间当官赴任罢官，按元丰制度全用雇役人接送而定额数， 凡原右翼俄索天乡军都罢减。如有强迫相差之人仍留原意，或改一名字就变印木，全部计算其在役月日应得更待的，依次捐免遣送。各路旧吏出等高强户，财力转高，征收难胜，应出免役钱百千以上，每累积到百千，全部给予减免三分。凡百姓隐匿寄留财产，假借户冠，冒名官户，苟且逃避等地科配的，各以为治论。允许他人告发，以其半给予告发人。元丰令在籍宗子及太皇太后、皇后司马钦得免役，皇太妃也应如此。下诏都如所请。旧户等部如可略平即用，若模糊等地，即使未到应造之年，也令改造。户部推行元丰条制，以保证常带旗长，甲头带户长，成铁人带壮丁。二年，申令各路一人额数固职都依元丰旧制，仍依以命，宽胜钱不得超过一分。长平免役，元丰时只用提举官专领转运，提刑司从今不得干预其事务。旧设重修编斥所看详中外文字，因去年所拆相异未尽善，虽如一说，都副保证比其常事则已轻，又有成铁人受理文书及大保长苦无公事。元丰本制一都之内役者十人，副政之外八保各差一大长。今若长轮二大长分崔石宝的税租，长平钱物一税一替，则自不必更轮保丁冲甲头。凡都保所雇成铁人必选家与本保者，而雇职都由官给，一年一替，则自无流浪滞留等弊端。成铁雇职原有旧数，其今所雇保证之直是其长，保长之直是户长，若应此三役不愿替代的，听其自便。壮丁原部征收雇职处，听其如旧。成铁雇前允许用旧宽胜前通融之木，如地方风俗有不愿就保正常故意的，允许木本土有产税户，使为其长，壮丁以代之。其所雇其户长以立法不得强迫，若保证长不愿旧雇而折拆雇的，以徒二年作罪。下诏都听从。三年，左正言孙鄂说，依法实施，在官的数额原丰多原又少，虽少未尝废事，则多不如少。故意的职原丰重原又轻，虽轻未尝不应目，则重不如轻。今一法优恤下户，使不输钱，而全部取于上户，用意虽好，但法未善。先帝创免役法，而西宁元丰有异议，元佑有变更，正因不能无弊。愿不要以元丰元佑为间隔，只求达到均平便民即可，这样就好了。翰林学士蔡京说，孙鄂的议论多省轻重明显有异扬，说元丰不如元佑是明显的。孙鄂在陛下追绍之日敢说此言，臣私下惊骇。免役法复行将及一年，天下官吏习而民安之，而孙鄂只以为弊，则所诋毁的是西宁元丰。且元丰是故法，元佑是差法，故与差不可并行。元佑故曾兼顾，已分乱无忌了，而孙鄂欲不分别西佑，是想伸张元佑之间，迷惑天下视听。下诏罢孙鄂正言，贬之广德军。后又下诏，诸县不得以催税笔磨追甲头保长，不得以杂事追保证副，在任官以成铁为名占用当职的，以赃论所管催都租赋州县官辄令赔备书务的，以为治论。这一年将长平免役农田水利保甲各类注入其法，总为一书，名长平免役敕令，颁布天下。下诏翰林学士程指坚详定义法，蔡京依旧详定重修敕令。侍御史董敦义说，蔡京在元佑出之开封府副司马光行差法，降服一县，数日间差至1100人，请将义法专委户部。下诏令其分析。蔡京上奏，又令董敦义自辩，蔡京未被责罚。元符二年，以萧世京张行为郎官，二人在元佑中都曾认为免役法正确，递出是奇书提拔他们。不久下诏河北东西淮南运司府界提点司，如百姓已曾拆冲正夫，其免夫钱都停止催收。后又下诏，虽因边事起拆夫丁，须以因拆雇实数上报朝廷，不得折行拆派。其河防并沟河每年合用168000余夫，听人户纳钱一免。建中靖国元年， 户部奏京西北路乡书手杂职斗子索油库秤简掏之类，当地人愿就木，不须给固职，他路也需详度施行。下诏听从。至延安府范纯粹说，近年衙前公道官前事发急逃，请允许轮差上等相互使公衙役。殿中侍御史彭汝霖合奏范纯粹所言有害良法，应加贬责，下诏范纯粹所请不行。其后知襄州与鲁穆因襄州总受他州不刚而转至他州，是衙前崇义并在益州，势力不均。陈辽说与鲁穆折毁绍圣惩法，请重贬，与鲁穆做罪责受散官，安置太平州。崇宁元年，尚书省说前令大保长催税而不给固职，这是差役非免役。下诏提举司以原书固钱，如旧法平均给予。永兴军路州县官请求复行差役。湖南江西提举司以物价见请求简历须固职，罢给一人固钱，皆有害法役，应改从其旧。下诏户部并尊奉绍圣长平免役敕令格式，即先降绍圣迁贴一法，行于天下。二年，陈辽说长平之息岁取二分，则五年有一倍之数，免役圣前岁收一分，则十年有一年之倍。故绍圣立法，长平息即一倍，免役宽圣即三料，取旨捐免，以明朝廷取于民者，非以为利。而集贤殿修撰知邓州吕仲甫前为户部侍郎，则以壮身都省，起山去上条。下诏贬吕仲甫落职之海州。后又下诏长平司后封延有余日，据此制奏请捐免。大观元年，下诏株洲县赵牧吏人如有非四等以上户，即在州县五犯杖罪，全部罢遣，不得再占各处名义，另募三等以上人充。于是就须即进罢，而弊根未及，老奸巨猾隐身州县，无法扰民，比前更甚。其后又不许上三等人户投充攻守，所募皆浮浪无赖，无所顾忌，盗贼公行，危害四方。至此复召州县牧役依元丰旧法。政和元年，官员进言元丰年间巩州每年征收的免役钱只有400贯，现在却累计征收到了近3万贯。另外元丰八年命令留存宽圣钱不得超过二分，绍圣年间又加以裁定，只允许留存一分。当时仔细研究法令的本意并不是收取宽圣钱，于是改名为准备钱，并严格立下禁令，如果擅自增加征收的年度数额以及装留准备钱超过规定数量的，都按为制论处。现在请求命令提举长平官进行检查，并查明巩州获取盈利的原因上报。皇帝同意了。宣和元年，进言者说关于免役钱一事，神宗首先防范官户减免太多，特别责令他们缴纳一半。现在家家户户都称为官户，州县招募差役之类既不能减少，故请命令官户所减免的数额都摊派到普通户头上，普通户在正常赋税之外又要代替官户缴纳减免的一半，岂不是更加困苦。下诏从今以后二等以上户因为直接颁降指挥非正常途径补授官职的，缴纳赋税差科免役都不得依照官户法减免，已经减免的改回来，通过进纳获得官职的人各自依照原来的法令。保长每月发给固钱，督促催缴税赋。近年各县有的每税户一二十家，又差派一人充当假头及催税人，每十天一次到官府核对，求取责罚，有害良民，下诏禁止。七年，下诏州县近来因为检查私铸钱币，命令五家为一保。陈国忠也差派房正副房正领受文书，由此追呼百姓赔贴费用，有的分家逃逸来逃避差役，所设置的方正副房正可以罢免。自从绍圣年间恢复故意，而建炎初年又废除了。随后讨论这种法令不可废弃，参知政事李固对高宗说，长平法本源于汉代的耿寿昌，怎么能因为王安石而废除呢？并且当时招募涉事没有钱来支付固钱，下诏官户的役钱不减免一半，民户的役钱一概增加二分，后来又减少了。兼并之家过去发给固钱来招募户长，等到设立保甲就储存固钱来辅助经费。不久废除保甲恢复户长，而固钱不再发给， 于是成为总制科目的名目。然而差异产生于物力，物力的高低不混乱，那么义法就公平。因此绍兴以来研究推行推割推牌的制度，凡是百姓点卖田产，税赋与物力一并推割。至于推牌，则根据其资产的进退来决定升降，三年一次推行。但当时的弊端，有的小民稍微有些米粟，仅存房屋，凡是耕田除草刀斧之类的器具，鸡猪狗猪等牲畜细微琐碎的东西都被登记入册。官吏看贿赂的多少来决定物力的高低。上面的人为此担忧，于是又为之设立限制，除了置库房廊、停他店铺、租牛、令船等之外，不得以猪羊杂色估计，后来连耕牛租牛也免除了。至于长江东西，以亩头计税，也有不需要推牌的。保证保长的设立，五家相比邻，五五为一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有保长，有都保证、副都保证。其余超过三保也设置保长，五大保也设置都保证，那些不到三保、五大保的，有的作为附庸，有的加以军病，情况不一。户则以物力的高低来决定差役次序的远近。至于品官的土地，则有数量限制，死亡后子孙减半。恩荫结束，差役同编户。一品50顷，二品45顷，三品40顷，四品35顷，五品30顷，六品25顷，七品20顷，八品10顷，九品5顷。封赠官的子孙差役也同编户。指父母生前没有官职，因伯叔或兄弟封赠的。凡是非法途径以及七色补官的人，不在县田免役之列。那些奏荐的弟侄子孙，原本从非法七色途径来的，仍然同差役。进纳军功补道，宰职给使，减年补寿，转迁到升朝官的，即为官户。死亡后子孙都同编户。太学生以及得到借送参加省试的人，虽然没有县田，允许招募他人充役。丹丁女户以及孤幼户都免除差役。凡是无夫无子的，就是女户。女子嫁人用嫁妆钱购置产业，仍以丈夫为户主。那些应该差派保证保长的，以家业钱数多少为限，以县外的钱数与官户编户轮流差派。总守部将免除保证保长差役。文州义士已经免除的田地不许点卖，年老疾病死亡允许承袭。凡是招募他人充役，都招募本地人，那些停职的士兵以及曾经担任公职的人都不许招募。既然有招募的人，官府不得再追拿正身。招募的人凭借官事奸害善良之人，除判罪外，还要追究招募者。高宗在和硕时亲眼见到民间疾苦，曾经感叹知县不得其人，一旦充役一次就立即破家，因此研究义法非常便利。乾道五年，处州松阳县首先提倡义役，大家出田谷帮助义户轮流充役，从此各地推行。11年，御史谢鄂说，义役的推行应当顺从民意，那些不愿意的就实行差役。皇帝同意了。朱熹认为义役有四个不完善之处。原来最初提倡义役的人，唯恐议论不详细，考虑不周全，而追随的人不能都是善人，于是其弊端日益显露，其流弊日益严重。有的凭借才智把握，而独占义役的利益；有的凭借势力欺压，而私掌差役的权利。因此虐待穷人，骚扰妇人，欺凌孤寡。义役的名号确立，而义户不能安于其业；故意的办法实行，而义户不能安居，确实就是所谓不完善的弊端。淳熙五年，官员上奏请求命令提举官每年考核所属县份差役是否得当，以诉讼案件多少作为考核标准，命令义户轮流管理来主持差役，设置招募的人来奉行官府的文书往来，那么公司便利而义役就确立了。庆元二年，吏部尚书许吉之根据淳熙年间陈居仁的奏议、许祖宗免役旧法以及绍兴17年以后陆续颁布的旨符，编修成一本书，名叫《义法撮要》。五年，书成，左丞相金堂进城。这个法令可以长久，但有时不久就产生弊端，那是人为造成的。赈济抚恤、水旱、蝗民、饥疫等灾害，太平盛世也不能避免，但一定要有办法来应对。州官所说用荒政十二条来聚集万民，就是如此。 宋朝的治理一概基于仁厚，凡是赈济贫困抚恤患难之意，比前代尤为恳切周到。各州遇到欠收，必定发放常平、惠民等仓的粮食，有的平价出售，有的借贷种子粮食，有的直接赈济发给，不分主户客户。不够，就派遣使者乘快车发放省仓粮食，或者从其他路转运漕粮，或者招募富裕百姓出钱粮，用官爵来酬谢，劝谕官吏，允许记录在考核簿上。如果发放借贷来救济贫困的人，秋收后官府代为偿还。还不够，就拿出内藏库或奉承库的金帛出售祠部度僧牒。东南则留出发运司每年漕运的粮食，有时几十万石，有时百万石来救济。富租没有征收，征收未足的，有的放任不取，有的少取，有的暂缓等待丰年。放宽拖欠，停止利益，赋税收入中有之宜，折变的加以节省，应当供给的残盐以及河堤和催收不及，妨碍农事的都加以罢除。减轻官事的征税，卖牛的免除算税，运米的车船免除沿路历胜钱。有利可与百姓共享的不禁止，水乡则免除蒲、鱼、果、裸的税收。选派官员分路巡抚，放宽囚禁，减轻刑罚。饥民抢劫粮仓的，从轻判罪。百姓流亡的，关卡渡口不要收渡钱。经过京城的，各城门用米来赈济，所到之处用官舍或寺观安置，煮粥给他们吃，有的每人每天几粮。可以回乡就业的，按天计算发给粮食遣送回去。没有地方可去的，有的分给闲田，有的听任隶属军籍，有的招募少壮兴修工程。年老疾病幼弱不能生存的，听任官府收养。水灾州县准备船只木筏拯救百姓，安置到水淹不到的地方，运送柴火粮食供给他们。因饥疫或厌逆死亡的，官府代为埋葬祭祀，厌逆死亡的加赐其家钱粮。京城苦寒或物价高涨，设立场所拿出米及星炭，减价卖给百姓。前后大都以此为常。蝗虫为害，又招募百姓铺补，用钱粮交换。皇子一生可换输粟三升或五升。下诏州郡长吏优抚百姓，见或派遣内侍慰问，告诫监司要检查官吏中年老疾病、疲软懦弱不称职的。起初，建隆三年，户部郎中沈亦伦出使吴越回来，说扬州、四周饥民多饿死，郡中军储还有万余斛，应该借给百姓。有关部门阻止说，如果年成不好，谁承担这个责任？沈亦伦说，国家用仓粮救济百姓，自然应当招来和气，导致丰年，哪里担心水旱呢？太祖高兴地听从了。次年，下诏州县恢复一仓，每年征收二税，每时另收一斗，储存以备凶年欠收。平定广南、江南后，就下诏赈济那里的饥民，其勤勉抚恤远方之人，得益深厚。太宗恭俭仁爱，谆谆劝勉百姓务农种谷，不要随便浪费。这时，惠民仓所积住的不是没有准备，又设置常平仓，根据时机增价收购，唯恐其不足。真宗继位，更加致力于施行养民之政，于是推广淳化年间的制度，而常平、惠民仓几乎遍及天下了。仁宗、英宗一遇到灾变，就避朝换服，减少膳食，撤去音乐，恐惧反省表现在脸色上，恻隐哀怜体现在诏令中。庆历初年，下诏天下恢复设立一仓。嘉佑二年，又下诏天下设置广惠仓，使老幼病贫的人都有所供养。历朝相承，他们考虑民众既已周详，他们施与民众的也更加丰厚。而且一时的地方长官也大多得人，如张勇治理蜀地，每年跳米6万石，记载在皇佑假令中。复辟一任青州，选择公司房屋10余万间，分散安置流民，并供给粮食，共救活50多万人，招募为兵的又1万多人，天下传为法则。知运州刘奎发放仓库赈济饥民，百姓依赖保全活命的很多，盗贼减少停止，赐诏褒奖赞美。知越州赵辩在通衢大道张贴榜文，命令百姓有米的加价出售，于是米商聚集，越州的米价顿时下降，百姓没有饿死的。像这样的政绩不能全部记载，所以对先王救荒之法大体具备。神宗即位以来，河北各路水旱灾害接连发生， 同时发放敌变司、广惠仓的粮食来赈济百姓。熙宁二年，赐判北京韩琦诏书说，河北连年欠收，水灾地震。正当春耕时节，百姓扶老携幼，抛弃田地房屋，每天在路上流亡。半夜起来，惨痛不安。那些治理的方法，听任你根据情况自行处理，有可以帮助百姓的，应替朕抚慰急聚并赈济保全他们，不要错过时机，加重百姓的困苦。而王安石执政，改代粮法为借助法，以长平、广惠仓的钱粮作为青苗法，都让百姓出息，说不变的人就获罪，于是百姓无法生活。又下诏出卖天下的广惠仓田。从此先朝的良好法令、美好意图所存无几。哲宗虽然下诏恢复广惠仓，不久张敦掌权，又废除了出卖其田如同熙宁法。长平仓着量留钱粮不足以供给赈济，一仓不足，又命令通融一路对拨。于是在绍圣、大观年间直接发给空民告敕，补牒赐给各路，政事日益败坏，百姓日益困苦，而宋朝的基业就衰落了。在此之前，仁宗在位，哀怜病人缺乏方药，为此颁布庆历善救方。知云安君王端请求官府出钱配药给百姓，于是推行天下。曾经因为京城大意，命令太医配药，内裤拿出两段犀角剖开查看，其中一个是通天犀，内是李顺举请求留下供皇帝服用。皇帝说，我难道看重义务而轻视百姓吗？最终打碎了它，又免除公司租房钱十天，命令太医选择善于诊脉的人到县官那里受药，仔细诊断病情，然后给药，不要让平民被庸医耽误，夭折生命。天禧年间，在京城近郊佛寺买地来埋葬无主的死者，埋尸一官给钱600，幼者减半，后来不再给钱，死者暴露在道路上。嘉佑末年，又下诏给钱。京城原先设有东西福田院，用来供养年老、患病、孤苦、贫穷和乞丐，后来能得到钱粮的只有24人。英宗下令增设南北福田院，连同东西两院一起扩大官舍，每天供养300人，每年从内藏库拨出500万钱作为经费，后来改用四州的失利钱增加到800万钱。又下诏，州县长官遇到大雨大雪，免除租房钱3天，每年不超过9天，定为法令。熙宁二年，京城下雪寒冷，下诏年老、幼小、贫困、患病、无依靠的乞丐，允许在四福田院额外给钱收养，到春天稍微暖和就停止。熙宁九年，太原知府韩绛上奏说，按照法令，各种年老患病的人从11月1日起由州里供给米豆，到次年3月结束。河东地区天气寒冷，请求从10月1日起开始发放，到次年2月结束，如果有剩余就发到3月结束。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凡是官夫、寡妇、孤儿、独老、年老残疾、生病残废、贫困不能自存应当收养的人，用无人继承的房屋给他们居住，如果没有就用官屋安置，用无人继承的财产支付费用，不限月份，按照乞丐法供给米豆，不够的话就用长平仓的利息钱补足。崇宁初年，蔡京当权，设置居养院、安济坊，供给长平仓米数量比原先多出数倍，派官差士兵充当使令，设置火头，准备饮食，供给纳衣和续备。州县执行的过分，有的还提供帷帐，雇佣乳母、女使，浪费没有节制，不免向百姓摊派，穷人高兴而富人受到骚扰。崇宁三年，又设置漏泽园。起初神宗下诏，开封府界内僧寺寄放棺椁，贫穷不能安葬的，命令京城各县各自规划官家的不毛之地3-5顷，听任人们安葬，由僧人管理。安葬达到3000人以上的，度一名僧人，3年赐给紫衣，已经有紫衣的赐给师号，再让他管理3年愿意继续管理的听便。到这时候，蔡京推广为漏泽园，设立部籍，埋葬尸体都要深3尺，不让暴露，监司巡视检查。安济坊也招募僧人管理，3年内医好1000人，赐给紫衣和慈布度牒各一道，医生每人发给首例，记录所治疗和埋葬的人数，年底考核其成绩优劣。各城、寨、镇 是户口达到1000以上并有之间的，依照各县增设居养院，安济方，漏泽园。道路上遇到因寒冷冻僵倒地的人以及没有衣服的乞丐，允许送到就近的居养院给钱米救济。孤苦贫困的小儿可以教导的，让他们进入小学听读，他们的衣帽从长平头子钱中拨给制造，并免除入学的费用。被遗弃的小儿雇人乳养，并允许公冠寺院收养为同行。宣和二年下诏居养安济漏泽，可以参考元丰年间的旧法，制定适中的标准。应当居养的人每天供给精米或粟米一升，前十文省，十一月到正月加柴炭前五文省，小儿减半。安济方的钱米依照居养法，医药按照旧制。漏泽园除埋葬依照现行条法外，所有资助斋教等事全部停止。高宗南渡，跟随的百姓像赶集一样，既为他们提供衣食以救济饥寒，又为他们提供医药以救治疾病。那些死于兵戈避于道路的，就给渡牒埋葬。如果乞丐在居养院养育，他们生病在安济方治疗，他们死亡在漏泽园埋葬，每年以此为常例。绍兴以来，每年发生水旱灾害，就打开长平仓、义仓，或者救济，或者平跳，或者借贷，唯恐来不及。然而在艰难之际，军粮正紧急，储蓄有限，而救济无穷，又用爵位赏赐引诱富人互相补助，也是权宜不得已的策略。绍兴元年下诏出粮救济平跳的按等级赏赐，平跳达到3000石以上的，授予守阙进义校尉；15000石以上的，授予进义校尉；20000石以上的，取旨优厚赏赐。也有官因不愿补授的，比照施行。绍兴六年，湖、广、江西干旱，下诏拨上贡米救济。婺州百姓有因禁止出售粮食而招致盗贼的，下诏对避跳的人予以处断。殿中侍御史周密进言，发放粮仓劝人分粮是古代的办法，允许处断，恐怕贪官怀有私心，善良百姓受害。希望告诫首令多方劝谕，务必让他们乐意听从，如果有扰乱侵害，提举司弹劾奏报。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这一年，铜川守臣景兴宗、广安军守臣李瞻、果州守臣王志、汉州守臣王梅救活饥民很多，前吏部郎中冯吉也拿出米来帮助救济，景兴宗升一级官职，李瞻、王志、王梅、冯吉各赚一官。绍兴十年，通判婺州陈正同救济有方，穷苦深山的百姓无不受到恩惠，把他的方法下达到各路。绍兴28年夏天，这东这西的田地遭受风水灾害，按照法令，水旱达到7分以上的才救济，下诏从今以后达到5分的也进行救济。绍兴29年，下诏各处守臣拨长平一仓米2分进行平跳救济，临安府拨装机的米。绍兴31年正月，雪天寒冷，百姓多缺粮，下诏临安府以及属县用长平米减价一半，平跳10天。临安府城内外贫困的人家，每人给钱200，米一斗以及柴炭钱，从内藏库拨给。凡是遇到寒冷、暑热、下雨、火灾、赦免以及祈祷、即位、生日、上尊号、生皇太子、驾崩、大祥等事，临安百姓以及三衙各军经常受到赈济抚恤，以及减免商税、公司房租。府郡的百姓命令各州用长平钱依照临安府的办法进行救济。孝宗隆兴二年秋天，久雨损害庄稼，拿出内躺银40万两变买粮食来救济百姓。前到六年夏天，救济这些遭水灾的平民。前到7年8月，湖南江西干旱，设立赏格来鼓励积粮的人家。没有官职的人1500石补进一校尉，愿意补部里选将侍郎的听辨。2000石补进五校尉，进士免文解一次。4000石补成信郎，进士补上州文学。5000石补成节郎，进士补狄公郎。文臣1000石减2年磨刊，选人赚一官。2000石减3年磨刊，选人寻一资，各给战舍差遣一次。3000石赚一官，选人寻两资，各给战舍差遣一次。5臣1000石减2年磨刊，选人赚一资。2000石减3年磨刊，选人寻一资，各给战舍差遣一次。 三千石赚一官，选人选两资，各给战社差遣一次。五千石以上，文武臣都取旨优厚推恩。九月，陈辽进言，各路旱灾损伤，请求把检查放免、斩七割制的责任交给转运司、平跳、供给、借贷的责任交给长平司、觉察忘乱的责任交给提刑司、体谅错置的责任交给安抚司。皇上告谕宰执说，转运司只负责检查放免，恐怕以后救济不肯承担责任。于允文上奏说，转运司主管一路财富，称为省计，凡是州郡有余不足，通融互相补充，正是他的职责。淳熙八年下诏，去年江浙湖北淮西旱灾损伤的地方已经实行赈跳，那些鳏寡孤独贫穷不能自存、无钱买粮的人用一米救济。宁宗庆元元年，因为两浙转运副使沈深说米价暴涨，凡是商贩之家全部命令卖出粮食，于是设立了告发藏粮的法令。嘉定十六年下诏，从楚州所储米中拨出二万担救济山东、西路。淳熙八年，浙东提举朱熹进言，前到四年百姓缺粮，朱熹向府里请求，得到长平米六百石进行赈贷，夏天从仓里领粟，冬天则加息计米偿还，以后随年收放，欠收就免除一半利息，大饥荒就全部免除。总共十四年，得到利息米建造了三间仓库，并把原数六百石还给府里，现在储存米三千一百石，作为设仓，不再收利息，每时只收耗米三升。因此一乡四五十里之间，即使遇到凶年，百姓也不缺粮，请求把这个方法推行到仓司。当时陆九渊在敕令局见到后感叹说，设仓已经多年了，有关部门不再举行，所以远方的人不知道，于是编入镇序，凡是借贷的人十家为一甲，甲中推举一人为首，五十家则选择一位通晓事务的人为射手，每年正月通告射手，下令各都解甲。那些有逃兵以及品行不端的人和有税钱、衣食不缺的人都不得入甲，应当入甲的人又问他们愿意不愿意，愿意的人开了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担，小口减半，五岁以下不参与请求，甲手加借一倍。射手审定虚实，取每人亲手书写的文书带到本仓，再审没有弊端，然后排定。甲手附带督部记载某人借若干担，依照正部分两次给，第一次在夏田时，第二次在云漏时。秋天收获后还谷不超过八月三十日足数，潮湿不时的要处罚。嘉定末年，甄德秀任长沙帅时推行这个办法，凶年积岁，人们多依靠他。然而时间久了生出弊端，有的挪用而无可供给，有的催逼如同正负，良法美意全都因此丧失。宝庆三年，监察御史汪刚中进言，丰收的地方谷贱伤农，欠收的地方救济平跳无计可施，只有用他们多余的来救济不足的，那么饥民不至于高价买粮，而农民也可以得到利益。请求严厉申进恶敌的禁令，凡是两浙、江东、江西、湖南、湖北州县有米的地方都听任贩卖流通，违犯的允许被害者越级上诉，官府暗合，立人绝配，这样或许令出必行，不至成为空文。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端平元年六月，陈辽上奏，建阳少武群盗聚集作乱，起因于上户避敌，如果单靠兵力来图谋消灭，固然没有不可，但是救济的政策一概不讲，饥馑所迫，恐怕人们心怀等死之心，依附的人日益众多，希望朝廷厉兵选士，当定已经发难的盗贼，发放粮食赈济饥民，怀柔未从贼的人心，这样人们知道避害，贼是自然孤立，可以一举消灭了。这是城州荒正散力除害的说法。八月，因为河南州军新收复，命令江淮制制大使司拨降米卖一百万石进行救济。淳熙十一年，福建各郡干旱，赐给米二十五万石用于赈跳，一万石救济贫乏小民。景定元年，临安府平敌仓原先储存米数十万石，卖出买入循环，后来使用而不补充，所存无几，有旨意命令临安府收购米四十万石，用平敌仓钱三百零四万七千八百五十九贯，封装库十七界会子一千零九十五万二千一百余贯， 总共凑成17借1400万贯作为底本钱。景定二年，因为都城完全依靠浙西的米引诱人进京贩卖，赏格比前道七年更加优厚。咸淳元年，有旨一封储仓拨公田米50万石交付平敌仓，遇到米贵时平价卖出。咸淳二年，监察御史赵顺孙敬言，现在的及物没有比平敌更重要的。前道年间，郡里有米价一斗五六百钱的，孝宗听说后就罢免了那个郡守，改任咸登的郡守，这是今天应当效法的。现在粮价飞涨，不知原因，市井之间只见纸币不见米。推究其原因，实在是富家大姓到处避仓，所以敌价越高而纸币暗中贬值。陛下念及小民缺粮的艰难，为他们发放长平一仓，但是数量有限，怎能人人得到救济？希望陛下考核官吏，让他们承担牧养百姓的责任，劝勉富民，让他们不要有秦越肥瘠的末世。敌价一平，那么纸币不会因此贬值，物价不会因此上涨了。咸淳七年，将咸淳三年以前各路一米112万9000余石减价出售，收成不好的郡县听任百姓不拘官子、会子现钱收买。